第六周，从大卫的历史看属灵的原则、生命的功课以及圣别的警告。纲目周一第一大点，在大卫的历史里，我们需要看见神的主宰以及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。第一重点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大卫在信靠神击败哥利亚的事上受试验并蒙称许。第一小点，大卫做牧人的经历训练他信靠主，所以当听见哥利亚的骂阵，他能对扫罗说，你仆人为父亲放羊，有时来了狮子或熊，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，我就追赶他，击打他，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。他起来要害我，我就揪着他的胡子，将他打死。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。第二小点，大卫对哥利亚说，耶和华施行拯救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然后大卫出去与哥利亚战斗，用机旋甩石打进哥利亚的颅内，用哥利亚的刀割了他的头，将他杀死。第三小点，大卫胜过哥利亚，乃是神拣选并高大卫的有力印证。从大卫的经历，我们需要领悟，今天因着我们追求基督，我们环境中的每一面都完全是在神主宰的手下。周二第二重点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下，大卫被选为伺候当时的王扫罗的人。因着这二人被摆在一起，扫罗被暴露为反对神意愿的人，大卫却显为合乎神心的人。第一小点，大卫在他与扫罗的关系上受试验，这意思是说大卫一直被放在十字架上，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做什么，大卫都做事精明，所以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。一次大卫击打了非利士人回来，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唱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个称赞没有摸着大卫，却摸着了扫罗。所罗门说，人的称赞试炼人。扫罗发怒并且嫉妒大卫，表明他这个人全然在肉体里，完全为着自己。从那天起，扫罗定义要杀大卫，大卫无处藏身。扫罗从嫉妒大卫到图谋如何杀他又不破坏自己的名誉。第三小点，当扫罗企图杀大卫时，大卫没有抵抗或做什么来为自己报复，他只是躲避。报复和抵抗都是肉体的事，那些行肉体之事的人无份于神的国。第四小点，大卫是从心里认识神的权柄的人。在撒母耳记上我们看见扫罗在旷野追杀大卫，大卫有机会杀扫罗，但大卫敬畏神，不敢推翻神所安排的神圣等次。周三第五小点，大卫若背叛扫罗，就会对百姓成为背叛神所命定设立之王的先例。大卫的态度乃是拒绝自己，服在神的权柄之下。第六小点， 扫罗不顺从神，被神弃绝，这是扫罗和神之间的事。大卫服从神的受膏者，这是大卫向神负责的事。第七小点，如果有人愿意付代价，经历十字架的破碎，活在十字架下，认识并对付天然的生命和个性，致死肉体，在神面前否认己，他们就必定会认识神的权柄，并且能带进神的权柄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第八小点，按照新约的领会，大卫在任何情况下每天都背十字架。腓立比三章十节指明，我们背十字架的力量乃是基督复活的大能，基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，活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背十字架。第九小点，大卫学十字架的功课时，也享受了神借着约拿丹和米甲的供备，若没有他们，大卫就无法逃离扫罗。第十小点，在神的主宰之下，大卫学了十字架的功课，至终他不是输家乃是赢家，不是受苦者乃是享受者。第十一小点，大卫的生命表征破碎的生命，外面之人的破碎乃是我们天然个性，我们的己的破碎。圣灵管制的目的就是叫我们做一个被破碎的人。神把我们摆在完全无能为力、毫无办法的地位上，使他有自由的路，将他自己连同他一切追测不尽的丰富做到我们里面。周四第二大点，大卫顾到神在地上的居所，就是神约柜的居所。第一重点，虽然神不要大卫建殿，他还是为殿的建造预备了建造的人、基地和材料。神也借着他的灵将圣殿的样式启示给大卫。大卫离世前就把这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，因此大卫尽了他的职分，与神同工，为着完成圣殿的建造。第二重点，大卫发热心要为神建造圣殿，但神拒绝了大卫的好意。神差遣伸言者拿单对大卫说，你要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吗？第一小点，这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召会中一切的工作和侍奉必须起义于神，必须按照他的愿望，由人所起意或起头的一切，无论多么为着神，都是没有基督同在的宗教活动。第二小点，我们要侍奉神的那个心他悦纳，但我们要为他做什么的定规神不悦纳。神对大卫说，你要吗？他不要我们替他定规什么。第三重点，因着大卫是敬畏神并与神合作的人，他借着拿单告诉他要停下建造殿的定义时，他没有反抗。大卫把他要完成建造殿的愿望停了下来，这行动乃是大事。何寿恩教士说过一句话，凡不能为神的缘故不做工的，都不能为神的缘故做工。第四重点，大卫那次的停下，在宇宙中树立了一个双重的见证。第一，宇宙中的事只能出于神，不能出于人。第二，不是在乎人为神做什么，乃是在乎神为人做什么。第五重点，我们要从深处学得， 神只要我们与他配合，他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。我们要停下我们的一切主张、定规、看法，让他说话，让他进来，让他发号施令。周五，第三大点，圣经记载神对大卫惩罚的审判，今天对我们乃是警戒。神不仅满有慈爱怜悯，也是公正可畏的。神赦免大卫，但他也照着他行政的公义管教并惩治大卫。第一重点，以色列的一切仇敌被征服，大卫被高举做以色列的王之后，他在安宁的环境中犯了大罪，奸淫和杀人，这指明每当我们在安宁的环境中想安逸，很容易被引诱放纵肉体。第二重点，大卫的罪乃是他放纵眼目情欲和肉体情欲的结果。大卫滥用他王权的势力，抢夺人，故意犯奸淫。第三重点，大卫犯下了这样的事之后，又装假设法遮盖他的恶行，然后他串通约雅谋杀自己忠信的仆人乌利亚，好夺取乌利亚的妻子。第四重点，大卫因着他这一个罪干犯了十诫的后五条，大卫的罪大大的侮辱并得罪神，把他过去一切的成就几乎都抹杀了。第五重点，大卫是合乎神心的人，使神有路开始君王时代，为他要来的基督建立神在地上的国，但他在放纵肉体情欲的事上失败了。在这事上，大卫是松懈的，牺牲了他自己在对神属灵追求的事上高超的成就，这该成为我们众人的警告。第六重点，很可惜的是，大卫在那恶者试诱他的重要时刻，没有极力控制自己的情欲，却沉溺其中，犯了粗鄙的罪，得罪神到极点。第七重点，神爱大卫，然而大卫因着自己的罪失去了立场和地位，并且失去了十二支派中的十一个支派。大卫的罪撒下所罗门败坏的种子，导致神所赐的国分裂，也撒下所罗门后裔在君王职分上败坏的种子，至终导致他们失去国家和先祖的圣地，以致圣民被掳分散到全地，没有平安，直到今时。周六，第八重点，从大卫的历史我们能看见，落在神正直的手下是一件严重的事。大卫很快地与神恢复交通，但是神的管制一直继续到大卫死后。第九重点，大卫借着认罪与神的交通就恢复，如诗篇51篇所启示的，但他落在神正直的手下。大卫失败后，他家中发生许多恶事，包括乱伦、谋杀和背叛。第十重点，神在大卫身上施行严厉的惩罚，因为他所犯的罪太邪恶了。大卫家中这空前罪恶的源头乃是大卫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这表明神对爱他之人的惩治和行政的对付，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儿女。第十一重点，在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上，这对我们应当是严肃的警示和警戒。我们的琐事，我们的愿望， 我们的意图以及我们如何行事为人，都与我们留在基督里，有分于他一切追测不尽之丰富做我们的享受有极大的关系。我们若在以上所提的任何事上与神不对了，就会失去基督做我们的享受。第十二重点，包罗万有的基督是我们的居所，我们包罗万有的美地以及我们所需的一切做我们的享受。但如果我们与他的关系不正确，他就要把我们从他自己里面吐出去，不再让我们享受他。十三重点，最终大卫不但变得老迈，并且渐渐衰微。大卫的一生有美好的开始，如同明亮的日头升起，他的生平同他的事业如日中天，然而他的放纵情欲破坏了他的事业，使他辉煌的生平衰微如日落黄昏。大卫晚年没有什么辉煌优越或光彩的事。十四重点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那里学神的政治，我们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我们越是宽大的对待人，神也越宽大的对待我们。我们如果刻薄严格的对待弟兄，神也要刻薄严格的对待我们。人生病或碰着困难的时候，是我们该帮助的时候，不是我们该批评的时候。第一小点，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宽大赦免人的人。我们若严厉对待人，神也要严厉对待我们。我们该避免批评定罪或随便说人。我们批评人随便说人，我们所批评所说的事常常会成为对我们自己的审判。第二小点，有许多弟兄今天跌倒的不像样，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他们从前批评别人太厉害。他们今天许多的软弱，都是他们从前批评人的。第三小点，我们蒙召是要祝福别人，所以我们这些蒙福的人该一直祝福别人，好叫我们承受福分。我们所给别人的祝福，自己也要承受。